喷火的龙和吐火焰的飞蛇。所有人的智慧与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万物的神荣耀的智慧相比，是那么的有限。试图通过学问去靠近神，这完全是徒劳的，根本做不到的。耶稣说，除非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否则我们就进不了神的国。哥林多前书1章18到25节，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蠢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救主的奇迹发生在当一个人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悔改他的罪，降服于主耶稣基督做他的王和他一切的主的时候。请点击本网站的更深经历耶稣，获得更多信息。记住，有孩子般的信心，现在是今天的主题。神说，他创造了大龙和凶暴的飞蛇，这些可怕的生物中，有些还会喷火，并且这些令人恐怖的生物是和人同一时代的。请看本网站的恐龙。约伯记41章19到21节，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并飞进的火星，从他鼻孔里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民数记21章6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人。耶利米书51章34节，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以赛亚书14章29节，非利士全地呀，不要因为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它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以赛亚书30章6节，论到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背脊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一些圣经中提到的生物，有其属灵的含义，但也是当时读者们所熟知的生物。人们说，这些巨大的飞龙和火焰的飞蛇等等，还喷着火。只是另一个例子，证明圣经的话是神话，只是一些古人在编造神话故事而已。现在来看记录，圣经所指的龙，是指我们平常所说的恐龙吗？按照定义，意思是可怕的巨蜥。全世界古代的文明都见证这些巨大的生物，不是神话故事，更多是历史记录。一些记载可能和今天的警察记事本差不多。在一本书叫做《洪水过后 作者米尔顿·威廉·库帕引援了一些有趣的资料。这第一段摘录涉及会飞的爬行动物。科学界认为它们和人类不是同时代的。他这样说道。被奥贝武夫消灭的最后一个怪物，从那次相遇以后，贝奥武夫也死于公元583年，是一个住在瑞典南海岸霍尼斯尼斯弗朗大海的一个海角上的会飞的爬行动物。现在萨克森人，可能还有丹麦人，知道会飞的爬行动物叫做飞行动物，但这个会飞的爬行动物是个独特的物种。这个来自于霍尼斯尼斯的样本却叫做宽大开阔的动物，字面意思是身躯宽大或者飞得很远的飞行动物。它们遗留下来的描述复合于一个巨大的翼龙。有趣的是，萨克森人也描述这种生物为巨龙或火龙。根据描述，它有50英尺长，可能是服役，大约300岁，寿命长达在今天巨型爬行动物中也是普遍的。此外，特别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飞行动物这个名字使它和另外一种相似的但只能飞得很短距离的会飞的爬行动物的物种类区别开来。这样的一个生物在沙顿湖古迹中被描绘在一个防护垫上，样子是一个翅膀收起在两旁的飞龙，能看见它长满牙齿的大口。那个防护垫今天还在大英博物馆的陈列柜里。现代古生物学的研究遗留下来的化石已经给它命名为翼龙。在1793年苏格兰的统计性账目中，一篇理智的政府报道说，在11月底12月初，当许多村里的人观察到龙出现在北部，快速地向东飞去，他们因此得出结论，他们的猜想是对的，将会有恶劣的天气到来。飞翔的爬行动物的记录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了，还是引自于米尔顿·威廉·帕库的书。同样的，奥拉斯帕告诉我们，确实有一种早期维京人叫做装甲龙兽的怪物，它的名字又叫做棺材撕裂者，表明一个事实，就是它生活在腐尸附近。萨克索·格拉马底库斯在他的丹麦人的业绩中告诉我们，丹麦国王弗拉松曾与一个巨大的爬行动物征战，这是一个由当地人告诉国王的，由萨克索记录下来的。这个怪物被描述得非常仔细，他说这是一条蛇，身上附着许多环形圈，有许多的皱褶，尾巴伸出来形成漩涡状，咬着它许多部分组成的螺旋形的皱边，喷着毒液，它的口溅到何处那里就起火燃烧。然而他告诉国王的时候用的语气无疑是在鼓励他，而不是在使人泄气。记住，在你心里保持英勇无畏，不要让他那参差不齐的牙齿，那兽的凶恶，那毒液使你混乱。你无论如何都要在他的肚子的最下部一个地方把你的刀插进去。注意，这个巨大的爬行类喷出的口水使所见之处燃烧起来。作家约翰逊·惠特科姆博士在他的书《毁灭的世界》中说，进化论的科学家们相信恐龙灭绝是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的好几百万年前，但是圣经表明恐龙是在和人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同样，惠特科姆博士在《国家地理》的文章中提到，科学的发现在这点上证实了圣经的启示。如果我们明白恐龙的意思是可怕的巨蜥，那么恐龙还没有灭绝。 大约1000个龙蜥蜴仍然生活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小岛科摩多上。关于巨鳄，他写道，虽然它们现在 99% 都灭绝了，它们的长度超过12英尺长。美国短吻鳄在这20世纪即将翻页的时代几乎长达到了20英尺长。仅仅约500年前，龙鸟，一种10英尺高半吨重的巨蜥恐龙鸟，仍然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那就是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地球的历史以及人类所有的恐龙吧。在相对近代的历史中，大量目睹恐龙活动的见证遍及英格兰以下的地方，如诺森伯兰、北约克军、威尔士、苏格兰、西萨、塞克斯、达莫、福萨克、德雷根福德和其他所有的地区。让许多人吃惊的是，一些世界热带雨林地区的土著人仍然见证一种很像恐龙的生物，研究者们已经在着手调查研究。如果喷火的生物听上去有点牵强的话，那就想一想奇妙的放屁甲壳虫吧，它们今天还生存得很好。下面引自于杜安托尔·伯特吉斯博士的书《奇妙的创造》。彭巴迪甲虫遍及世界的温带，它们大约只有半英寸长，却有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复杂高效的防邪机器装置。当一个敌人或者扑食者进入一个合适的位置时候，这个小甲壳虫就从它的尾部的两个燃烧管里射出很烫很刺鼻的气体。当科学家首次发现彭巴迪甲虫时，它的科学名称是彭巴迪，他们都很吃惊，它如何能够完成这一令人竞争的壮举呢？一些科学家包括杜安顿吉斯博士都从事于这个过程的研究，很有必要给这种甲虫做一个显微镜手术。为了探究它如何使用一种什么样的装置，并且从中提取化学物质，以发现彭巴迪甲虫所使用的是哪一种化学物质，他们就发现彭巴迪甲虫有两套装置，它有两个腔，在里面它储存了两种化学物，对苯二酚和溶于水的过氧化氢。如果一个化学家混合了这两种化学物，过氧化氢就会氧化对苯二酚，其他化合物就像棕色的汤一样。彭巴迪甲虫加了一种防锈剂来防止氧化氢氧化对苯二酚的氧化。在甲虫体内，这两种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却不产生任何的反应，溶液保持水晶般的透明。当彭巴迪甲虫受了惊吓，需要使用它的微型加农炮时，它把两种化学物的混合液体从储藏腔内喷到两个燃烧管，在燃烧管里，甲虫加入两种酶，过氧化氢酶和氧化酶，一种能使化学反应立刻发生而本身并不改变的催化剂，这样一种催化剂可以被反复地使用，有时候一分钟10亿次或是更多的使用。在所有的生物中，从细菌到人类，这种催化剂由蛋白质组成，被称为酶。过氧化氢酶是一种能以极快的速度使过氧化氢发生反应成水和氧气的酶，而氧化酶则会导致氧气以极快的速度氧化苯二酚，从而产生另外一种化学物质叫做砷。这是一种有毒的刺激性很强的化学物质。这一切在彭巴迪甲虫的燃烧管里都已经发生得极快，溶液和气体被加热高到212华摄氏度，并产生许多的压力。当压力够大时，彭巴迪甲虫打开它燃烧管的尾部的闸门， 热气以很大的力量被射出来。当气体被射出来的时候，你真的能听到一声砰的声音。彭巴迪甲虫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重复这种爆炸15到20次。它可以使燃烧管旋转360度，它从来都是弹无虚发。亨利·麦迪·莫里逊斯博士，世界著名的创造研究所学院的创始人，在他的书中《约伯的非凡记录》这样提出以下的观点：不同种类的龙能够喷火，甚至根据世界各地的传说是这样的。事实上，一些昆虫可以发出光或火，例如彭巴迪甲虫和萤火虫，还有不同种类发冷光的鱼，也许能够说明问题。在已经发掘的恐龙化石中看到一个奇怪的凸起，里面有一个枪在头顶上，可以相信这些是用来作为燃烧气体的一种混合式，当它被呼出去遇到外界空气时就会起火燃烧。无论如何，不太可能古代普遍存在的喷火龙的传说从世界各地产生出来而没有一个现实基础的。此外，圣经常常提到龙，就像他常常提到的独角兽，通常可以看出似乎作者们认为他们是真真正正的动物。神说他创造了大龙和凶暴的飞蛇，这些可怕的生物中有些还会喷火，并且这些令人恐怖的生物是和人同一时代生活的。人说这些巨大的飞龙和火焰的飞蛇等还喷着火，只是另一个例子证明圣经的话只是神话，只是一些古人在编神话故事而已。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记录。